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不管是艰难或者是容易，都有耶稣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行。
而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我们的人生容不得我们马虎的。
神对我们的爱都是100分。
人生的当中不一定会见到你的对手是怎么样的。
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青春有你凉拌，生命不再孤单。
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欢迎来到我们的青年团契的节目《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新田，
我是熊乐。
太棒了，又是我们仨在这里。二位啊，二位，
是的，
我们诺哥还有熊弟。最近呢，我就发现我在家里头跟某一个人呢提出一个邀请，说：“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跟那个人呢说了2遍，他都说啊，这个游戏啊我不玩儿。于是呢我就在想啊，让我逮到一个机会，我终于可以在我们青春凉拌呢把这个游戏可以来玩一下吧。
哦，所以家里的老公他不玩就拿来跟我们玩了哈。
哎，说这什么话呢？我也可以，我
就说他走宝了。
啊啊，是是是，
那我们也不玩。
为啥呢？我告诉二位啊，
下一个新人而是
我先把这个游戏的名字说出来，然后呢，我再帮我们家小潘说个话吧。这个游戏呢叫做故事接龙。
这样啊。
是。那为什么小潘他说不玩呢？意思其实很容易理解的嘛，因为小潘他就觉得自己说故事的能力不强，然后呢反应又没有他的太太快，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游戏有什么好玩的。是的，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呢，你在介绍上边呢，就是你缺乏一些技巧，因为你先说了就是小潘不想玩，对吧？然后你就表明了你的先生都不愿意跟你玩，然后你说啊，逮到一个机会跟我们来玩，那我们当然觉得，那他玩我们也不玩。
等一下，等一下，那个诺哥还有熊弟，我们开团契呢，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真心嘛！我把我的真心掏出来了，我都说实话了。
那所以刚才诺哥的回应就是不真心了
啊？是啊，
原来是这样。
好了好了，是不是开始要玩游戏了？
好啊好啊，而且你不觉得故事接龙要人多才好玩吗？
我们才三个人而已啊，姐。
那也比家里头两个人多了。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的存在就是这么重要，是吗，姐？
是是是。等二位呢先冷静一下，笑得太开心之前呢，我也要跟我们的团友们说，因为有这个团友呢在留言板当中留言说，哇，这个剪辑后制做得不错啊。
哇，这个要鼓掌给我们剪接的弟兄。
是要跟我们所有团友说呢，我们这个节目的后制呢都是由我们电台最年轻的一位同工呢帮我们的。
对，
掌声鼓励，
要给他多一点的鼓励，让他呢多点事儿干。
可以可以，
是可以玩游戏了。
好的，终于来了。
好，歌先开始吧。
啊，不是，就是这个故事，就比如说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觉得那个规则都不要定的那么死吧，因为 会阻碍到我天马行空的发展。
嗯，
因为我的话呢，就是我会突然间改变那个故事的那个性质的，我是很容易做到的。
哦、
嗯，
是啊，
那没关系的，没关系。那就熊乐先开始吧。
对，熊乐先开始，我想看看他第四个接会接什么，因为我们就三个人嘛。
接数学，
okay,
数学可以、
okay.
啊 ，OK， 一二三四 ，OK，OK，OK， 这次你数对了 ，OK 。好，我先来，听着 ，OK。从前有个国家，它里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公主，有一天。他在花园里面逛的时候，他看到一只青蛙。好，接
啊，完了，
完了，接龙吗？
然后，那个小女孩，是小女孩吧？
公主，你想吧？
对不起，
可以小的，可以大的，可以小可以大的，嗯。
然后那个公主就慢慢的走进青蛙，想要俯身去看一下他，怎么知道？他还没看到青蛙，不小心就扑通一下掉进了池塘里头。他使命的挣扎，挣扎，挣扎啊！救我，救我，救我！因为公主她不会游泳，但是呢，保护她的侍卫又站得老远。嗯，我想这个侍卫呢，之后要负一点责任了，因为为什么？不可以离开公主十米之内的范围，不懂吗？
哦，哇，这么详细、啊。
好，差不多了、嗯、
好，然后呢，因为身边的侍卫没有及时的发现公主落水，而这位不会游泳的公主就在挣扎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等到周围的人靠近这个池塘的时候，他们只发现有一只青蛙坐在那个荷叶上面。
嗯，这个故事突然间变成悬疑了哈。嗯，等到宫殿里面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现场的时候，他们要看公主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她突然在池塘里面死掉呢？然后看到那只青蛙忽然间就唱起了一首悲歌，一首哀歌，然后他一直唱的时候就引来了周围的鸟啊，马啊，那些动物呢都走过来去听青蛙的口里面发出的哀歌，周围看的人包括刚刚失去女儿的国王就开始流泪了。但是在听到中途的时候，国王发现不对劲，这首歌为什么听起来这么熟悉呢？
没了吗？
嗯，对啊，
听起来很熟悉，是因为国王平时也有在池塘的旁边溜达溜达，然后他就觉得哎，这个旋律确实似曾相识，于是呢他又跑去了池塘，看见了那只青蛙。哎，它怎么比我昨天看到的大呢？然后不一会儿，那只青蛙竟然突然之间它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英俊的王子了。然后那个王子正气凛然地跑到了国王的前面，对他说，不要害怕，你的女儿她还没有死。
没了吗？
啊，就这样吧，
先停在这里，
先停在这里。
好的好的。那当国王听到青蛙变成了这个英俊的男子这样说的时候，
他是王子，
他就对王子，但是他们不认识吧？
啊，对的，
是国王的儿子吗？对吧？
不是，不是，可能是别国的。
你可以增加这个设定
啊。
对对对对，好，我的错。
不是，当国王看到这一个英俊的男子的时候呢，听到他这么说，就不由得发问：为什么你从一个青蛙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英俊的男子的形象？然后，这个青蛙王子吧，哈，就是我们习惯性就这样讲了。他就向国王解释，是因为在许多年前啊，当他讲到这个许多年前的时候，国王才发现原来是在上一个朝代的时候，那个王国覆灭的时候、这个皇宫被攻破，这个王子呢就受了女巫的诅咒，就被限制在这个池塘里面变成一只青蛙，然后女巫就说 除非有一天有一个美丽的少女，她来到这个池塘边掉在水里，要经历一次死亡，你才能够从这个咒诅当中解脱出来。
挺好。
哦，所以这故事就结束在这里了。
还没有，你以为这样就完了？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完了，姐？
我是觉得哈，我们继续把这个故事接下去呢，我们就
我可以接整整一集呢。那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就讲故事了。
我觉得挺好笑啊，这样。
那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接故事继续接下去呢，就交给我们其他的团友了。
可以。
怎么样？
哦，我以为你说下一期的时候，我们继续接着这个剧情往下讲。
也可以啊，
也许我们可以，也许我们可以呢，交给我们的团友，然后呢，我们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回应，把它搜集起来。我们就把一个我们觉得哈。我们都跟大伙儿分享，然后觉得这个也许可以继续往下面再继续接的话呢，我们之后再继续来玩。
好的，那这里我就出一个题吧，把我脑海里边的东西呢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看他们可以怎么样接。因为现在呢这个故事呢慢慢就朝着一个悬疑的方向去走。
不悬了吧，这个简直就是迪士尼公主的
历史故事也行，历史故事也行。其实我的脑海当中有一个版本的，我都看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如何将这个故事从一个历史的方向拉去一个料理的方向。
可以啊，刚刚不是有荷叶吗？荷叶饭不是不错。
哎呀姐，怎么快破题了？有可能他们就是啊，来一点西餐呢、啊、
法式田螺也行嘛，就食堂应该田螺也是有的，
或者弄个中式的包子都可以啊。
好，给你鼓掌。好嘞，那听到这里呢，如果您还没有转台的话呢，那么就给我们来点回应。给我们来点回应。哎，有没有发现呢，其实我们这样子说故事呢，我们几乎三个人都没什么犹豫啊。
哦，为什么呢？
因为据我所知呢，有一些的朋友呢，他可能在接这些故事的时候呢，他会挺犹豫的，就是、哦、啊，可能他的脑海当中呢有很多个不同的走向，不一样的剧本在他的头脑里，但是呢他一定要说出来的时候，到底要选哪一个剧本呢？于是他就变成了啊，我就张口成哑巴了，因为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剧本的走向比较好呢。
是，我都觉得有一些人呢，他们比较谨慎一点的话呢，就会很难去说出口。因为好像我刚才就是我选择的路线就是放飞自我，就是循着那个可能性不断的去寻找，所以刚才都说出了故事从历史的方向如果转向料理的方向的话，我该怎么样说下去呢？
就会变成非常暗黑的故事。
其实怎么说呢，我跟熊乐当然都明白新田刚刚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引入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我脑子里都在想啊，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做故事接龙的时候，他脑子里有很多个版本，他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就是对吧，他可以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想到无数个可能，而且是完整的话。对吧，就是我觉得也许他是一个大文豪，对吧？
对啊，大文豪，
他肚子里边有很多的故事。
哎，有可能就真的有。
对，或者换一个角度哈，如果我们今天说一开场我们要玩游戏，他就开始纠结了，哎，我们玩什么游戏也好， A 好不好， B 好不好， C 好不好， D 好不好， E 好不好，然后就纠结又或者说在团契里边或者是朋友聚会的时候会，哎，你跟大家讲个笑话吧，然后他就开始脑子里想，哎，到底讲哪个笑话呢？但是通常就是这种情况下，就是类似于刚刚新田表达的一样，他陷入到了一个选择困难的这个就是这种状态底下。当然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说到选择困难的话，绝对不只是在头脑里边的想法或者你要说什么话，更多的时候其实就是面对你实际的选择。举一个最贴切的例子，现在很多的年轻的朋友 都比较习惯点外卖。
嗯，
哦，
那
是，
那其实一定程度上啊，我觉得在过去我们平时都吃住家饭的情况下，都是自己做或者父母家人做饭的情况下呢，我们那个时候会期待什么呢？我可以点外卖，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是呢，很多点惯了外卖的朋友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打开了外卖软件，到底吃哪家呢？
哎呀，说的就是我。
不要说点哪一家餐厅了，就像是点了一家餐厅，点什么餐也都看个十分钟啊，
所以才是很困难的。哎，这个是什么？十分钟算什么？我告诉二位，这件事情常常发生在新田的身上。我呢，记得最长记录吧，就是其实每一天大概工作完了以后呢，都是挺疲累的。
嗯，
然后我就坐上了那辆开往家里头的巴士，就是公交车啦。
嗯，
起码呢都要一个多小时吧，就是连上那些转车，因为我们家要转车的，如果要到达的话，那所以一个多小时。我真的就从上公交车的那一刻呢，就开始把那个外卖的 APP 打开，想说赶紧决定是不是，因为他送过来还是需要点时间嘛。
最好就到了家，然后那个外卖就到了。
没错，这样我就可以马上把肚子填饱了。然后呢，我就真的那一次，我从坐上公交车的时候就开始打开这个外卖 APP， 一直到了转车的时候呢，那我们家小潘就在旁边问我，他说：“哎，点好了没？是不是点好了？”然后呢，我说：“啊，点好了，还没。”好，然后呢，回到家里头了，然后把这个家居服换好了，然后小潘又问：“点好了没？”还没。就你想想看哦，电台到我们家大概一个多小时，
一个多小时，
是，就大概我就看了那个 APP 一个多小时。
还纠结这么久啊姐？
我告诉二位，那个纠结的点在哪里呢？比方说我要想，哎，好像有优惠券呢，好，然后有优惠券，但是这些优惠券好像只有某几家店可以用啊，好，那我就先看那几家店我要不要吃，想不想吃，好了，那就一间一间的刷，好了，刷完以后就有，好像没什么特别，那就去看看别家好了，然后别家，这个又有其他不同种类的优惠券可以用啊，那我再看看那些优惠券好了，然后看，你知道，就是一直没有选到的关键点就在于，在你选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出现一些不是在你原本选项当中的那些选项。
哦，就是那家餐厅它有些二人餐，但是呢，那个二人餐的那个内容呢，
不只是那家餐厅啊，是整个 APP 都有很多你不能够探索完的东西在里头。
哇，
你说选择困不困难？很困难。
所以姐你就是那些宝贝吃什么随便呢，那吃日本菜好不好？不好。吃汉堡包怎么样？泰国上火了不行。火锅好不好？我太饱了，我会长胖的，不行。
说这什么话呢？你没听清楚，刚刚这个外卖 APP 是因为我要做一个才德的富人呐，我要呢懂得帮家里头
勤俭持家。
对，没错没错，
也是姐，但是好像两姐也没什么太大分别。
什么没什么太大分别？不过我向来是给 ABC， 然后最后我选 D 的人呢。
哦，是是是
是是，
对，就是为什么我刚刚就引到这个外卖这件事儿呢？就是。新田刚刚说的是一种情况，就是从物美价廉，然后就是甚至还要考虑健康的问题，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呢是什么呢？我都想吃，那我这个时候要选择了。
哇，
那当然呢，就是最近呢有一些外卖软件它推出了一些服务，我觉得也蛮特别的，就是你可以下一单点一条街的外卖。
真的哇！
你不需要，你不需要在
小孩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
就是他提供了一个订单的选项，就是这个订单选项是这一条街上的十几家店， 然后你可以点这一家的，比如说这家的汤，然后那家的菜，还有那家的炸鸡，点到同一个订单里边，它有这种，
有这么好、啊
对，
太好了，
对，
对啊，
不然就不然你就需要分别在某几家去点了嘛，对吧？
嗯，
那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更多的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大家点外卖点的多了之后，哎，比如说以前还有好奇心，觉得哎这家的粉怎么样，那家的面怎么样，这家的饭怎么样，
都尝尝，
点多了之后都吃过了，
嗯，
然后呢再打开不想吃怎么办？
哦，
但是
也有这情况、啊，
但是你现在也没有的说，哎，我可以去做饭吗？对吧？你也不存在这个条件，
来不及了，太饿了，
对。对，所以呢，其实就是一方面是，哎，我都想尝，都想吃，啊，另外一方面我都不想吃，没有可供我选择的东西，所以就造成了这个我们你看一直谈的这个选择困难症。
是的，没错没错。
每个人纠结的那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啊。
嗯，
对。对，
你看，我不就是一个选择困难症非常严重的患者吗？
不是吗？
哎，我是觉得好像是我们团契都是一个自白来着，对于我来说，你看我有好多毛病，我有这个金鱼脑啦、然后呢又有拖延症患者啦，然后现在我还有选择困难。
那你怎么在这个地球上面生活啊，姐？
哎，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集体的就是症状，
嗯，
就我不是说它是病哈，它有集体的症状，就是如果
是
举个例子来说，假如我们生活在那个刀耕火种的那个年代，就是每个人要耕地的，那刚刚新田讲的这些所有的东西，那他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个时代生活下去，
都没有选择，
不成立了。
问题是那个时候可能根本就没有选择，对吧？
就是你只能这样做，
是啊，
选择今天耕田还是不耕田？
没有，我就只有，我告诉你，
你不能选的，你
对，
你今天不撒种就长不出来了。
对呀、而且我挖到什么就吃什么了，对不对？我挖到番薯就番薯，那他还嫌那番薯硬，我能不能够有玉米？不可能。
嗯，是是是，
对对对
对，确实。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生活在这个物质比较丰富的时代才会出现的一些症状。
对，这些都是幸福的困难、
这种所谓的恼人的烦恼。
那对
对，
没错，
对， 对，幸福的烦恼。
所以我其实挺想问的，就是熊乐，你玩游戏会有选择困难症的时候吗？
嗯，这个问题挺有趣。因为我的性格呢，就是那个比较容易凭着感觉去走的人，所以呢、我下那个决定的那个速度呢是挺快的。
嗯，
比如说呢、我玩游戏也是、选择吃什么也是、但是呢重大决定例外啊，例外啊，那是例外。玩的时候做决定啊都会比较快的，因为我会很快的分析啊、现在我会比较想要做哪一件东西，我比较想要吃哪一个东西，或者就是没有选择，那就是说啊，吃什么餐厅啊，我会凭着感觉，嗯，今天划一下哪一个餐厅哪一个餐对于我来说比较有感觉的，我就选那个，所以我就比较快的。然后呢我身边的那个人呢他是比较有要求的嘛，所以如果他反对我的话没关系，我再选一个，所以我就是这样的，做决定都比较快的。
嗯，而且我觉得哥问这个呢、他说是一个游戏嘛，那游戏这个好像跟现实又有点距离啊，因为你游戏你玩的不好现在还可以退后呢，就是你还可以从那个什么从某一个点又开始重新
舞蹈，
对，你可以重新来做一个选择，以至于你后边的那些都不一样了、所以游戏这个不、
我觉得哥他说的那个背景有一点不同，因为有些游戏呢它是有一个主线的东西你要去做的、然后呢它有一堆的支线的东西你去做、比如说主线去救公主，然后呢我在走的路上遇到一个、婆婆，她需要扶她过马路，
不是青蛙吗？
啊，青蛙也行。我看到青蛙，他就说找帮他找到变回人类的方法。然后呢，再走一段路，国王就说：“哎，我的猫不见，帮我找一下。”这些，但是呢，救公主的就被割到不知道啊，十年后才做。
哎，但是因为我也会玩游戏嘛，
啊，
我真的有玩过，大概也 不是三个月以前吧，真的玩过一个游戏，就是它是一个剧本来着、
嗯、
然后呢它是有主角的，当然也有一些的次要的角色，那你也要帮他们去选择，就是它每一次都会有一些的话，然后那些话的语境、
嗯、
然后它的导向呢都不同的，你要帮他选一个决定、
哦、
这样。然后我真的玩过那种剧本，
是是是是，
我就发现哎，跟我现实生活当中很不一样，因为我在玩的时候我几乎都没有停留很久、
嗯、
就是当然没有像现在，我可能你不觉得出门都是要做选择的，比方说、
嗯、
你要穿哪件衣服啊，你要穿哪一双鞋子，然后呢你出门你要选择搭哪个时间点的这个公交车，你都是要选择的嘛、
嗯、哦诶姐你这样说呢啊，诺哥我想到一个挺好的玩游戏的人会遇到的选择困难症的问题，就是呢最近的游戏也都有这个状况的、
嗯、
就是那个主角他面对一个很重大的选择，
嗯，
就比如说呢面前有一个的机关，就是呢如果你按，因为它有两个按钮的，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按一个对的按钮，那个机器就会释放一个有毒的东西，然后会毒害全个地球，但是如果你这样按的话、
嗯、
你就可以拯救你身边的人，如果你按一个错误的按钮的话、
嗯、
那个机器就会自爆，
嗯，
但是呢代价就是你身边的人都得死。
那我死不死？
不死。
哦
这个就是那个会让到玩游戏的人会陷入困难的地方，你究竟是要
纠结，
对，纠结、
嗯、
你就会究竟你要保护你身边的人然后牺牲了全世界，
哦我知道，
还是你保护全世界牺牲你身边最爱的人，
嗯，我知道
电车难题，
我知道，首先我不会下载这个游戏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类似于像熊乐讲的这种游戏啊，就是因为我后期也了解到，就是国外的有一些游戏公司啊，当然我们今天不是主要讲游戏，只是拿它做一个例子，因为我们的人生呢其实很多时候就像新田说的，我们的人生容不得我们马虎的，面对很多的选择和决定、
嗯、
我们不能重复不断的尝试的，但是游戏里边呢其实有很多的它都会把一些关于人生的哲理放进去，
是，
比如说就类似于是像刚刚你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它其实一定程度上你可以理解它就在塑造你的个人的价值观，
是
你究竟更看重什么、
嗯、
当然它每一个选项都有一个可以去解释或者一个解决的逻辑，但问题的关键就是说在我们操作这个角色去玩的时候，我们是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出发。那回到我一开始问熊乐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问我对游戏有没有这个选择困难症，比如说比较早期的我们知道有一款游戏叫街头霸王，格斗类的游戏、
嗯、
那里面有很多的角色嘛，对不对，
春丽，
直到我以前包括现在我偶尔玩到这个游戏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困难，我该选哪个角色呢、
哦
嗯，哎，我觉得选哪个角色其实它背后又有一些的代表，就是说
嗯，
你看它是不是一个，现在不是有个词说六边形的战士嘛，就等于
是
对
综合属性，
对、
嗯、
就等于它的那个都是挺平均的，然后呢我就选它，但是有一些角色呢、
嗯、
可能哎它脚踢比较强啊，或者是它转换招式比较快。
嗯
嗯
嗯，
那我们就知道怎么选了嘛。
哎，姐你很懂啊。
对，
哎
也是玩过的
那是
我这个真的有在玩街头霸王的人呢，我觉得挺懂啊，说的挺懂啊，
那是所以哎，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得说一下，
是
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
嗯、
我好像可以解决我的选择困难症了，就说呢、
嗯、
如果你面前的那些选项就是你非常清楚明白你的目标是要做什么的话呢，哎、
嗯、
那就好选了、
嗯、
比方说
是的，
我们还是以玩游戏这个来做例子的话，哎，
是
如果你知道了对方是一个怎么样的选手的话，就是你的对手他的强项是怎么样，那当然你也会选择、
嗯、
那个
可以压制他的角色，
没错没错，这个就是比较聪明一点的选择、
嗯、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玩游戏或者是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不一定会见到 对方，就是你的对手是怎么样的。
对
对
对，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是是，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刚刚大家在聊的时候，我在听熊乐表达、嗯、跟我结合我跟新田的表达里边的时候，我会发现这里边有个差别、
嗯、
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就是熊乐的表达，他说他的决定会很快速的做完，是他确定清楚自己想做什么。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跟新田面对事情的考虑或者犹疑呢，是因为我们要想这个时候我该做什么。
嗯，对对对，
对的。
当你想你该做什么的时候，你就不如你想做什么做决定做得更干脆。
嗯，
是
是是，因为我们会考虑很多的情况，就是我们会在这些选项的背后、嗯、然后我们就列好几点，说怎么怎么样、嗯、这个选项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然后有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呢、嗯、比方说很简单啊，我刚不是举一个例子呢，说我要上班要选择哪一个时间点的列车，这如果是这样哈、啊嗯，那你就会开始分析嗯嗯，嗯，好，那我坐这一班车的话，那我能不能够准时到那个转车点去上另外一台车来转乘呢？哎，如果可以的话，那就非常好啊。但是你选后一班可不可以呢？倘若后一班也可以赶得上的话呢，那有可能我就会选后一班。但是必须要得前一班才赶得上呢，那我一定只能够选前一班嘛，因为我的目的是我不想要迟到。哎、嗯，但是如果今天我不想要迟到之余，我还想有一些空闲去买个早餐，
嗯，
是不是？那你又会改变你的选择了。
嗯，是的。
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青春有你作伴，生命不再孤单，一生有主相伴，生命永不孤单。欢迎加入青春凉拌。
我觉得呢，上帝创造人是很有趣的，因为呢，我的这种人是，如果这样的比较，就是我决定很快，但是呢，做一个太快的决定，就很容易出错，这样说吧，因为很快去决定嘛，很匆忙嘛，所以呢，很容易去决定错，很容易就没有深刻的考虑，这个是一个的极端。然后呢，另外一面呢，就是太过谨慎的话，会太过迟疑，做不了决定，让东西非常拖延。
确实啊，
所以呢，我们这些人呢，应该就要互补嘛，就是有一个决定很快的人，就让一个呢比较谨慎的人呢去勒一下他，让他不要就是悬崖堕马。
但是、
嗯、
兄弟啊，你没有发现我们两个都不是一起出门的呀？
哦，当然啦、
啊，对呀、啊，
我就说，
所以
我就说我身边的那个人是很谨慎的人
嘛。没有，你要想，另外一个点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可以这样互相的搭配，我想在、嗯、婚姻的路上也是的，或者是一些亲子关系呢、
嗯、
当然父母也会陪孩子走一段的路程嘛，但是很多时候你还是得有一些情况，有一些状况你是需要自己去面对的，有一些选择你是必须自己去完成、
嗯、
自己去决定的。
嗯，
所以你也必须要对你自己的选择来负责任，就是后面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我觉得这个确实需要谨慎一点点来思考呢。
所以当然呢，刚才我说的就是走向极端的话是怎么样回事吗？我们都是一个成年人，或者是我们都是跟随神的人，我们说啊，在信仰里面，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神就是那个帮助我们去调节的那个人嘛。
是，
当然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呢，是不是100%的时候都会这么警惕呢，这么警醒呢，也都不一定嘛。
确实，
对啊，所以
对
姐，你刚才那个提醒啊、我都在想啊，对啊，我们如果真的要比较所谓失控的那个状况怎么样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呢、啊、可以帮我们调节、然后呢 就是刚才我说的另外一点，就是感恩身边有其他人帮自己调节的，不一定是那个亲密关系呢，有时候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也都可能有这些状况的嘛。我们去读圣经啊，我们去参加活动啊，跟其他人合作呢，也都是跟各色各样的人在一起嘛，那个时候也都可以做到这些作用啊。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一群朋友，我们去决定一件事情，决定一起去哪里玩啊，决定去做一件事情啊，都会去聊天去商量嘛。这个时候诶，就会有一些人去抛很多意见出来，有些人就帮助分析，有些人就很快就做一个决定，我觉得这样怎么怎么怎么样，你们觉得好不好，有些人就会说好，有些人就觉得不好。这个我们说健康的状况应该是如此。
对对对，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说到选择困难的时候啊，它是分几个阶段的。第一开始的阶段就是我们面对选择的这个阶段，就是当这个选择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如果我们不是沉浸在要选 ABCD 哪个选项的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先做了一个选择，就是我做或者不做
啊。
我先做了这个选择，就是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选择了不做这个举动，所以一定程度上之所以让我们造成困扰的那个点，都是因为我们试图逃避它。有时候我们的潜意识甚至会觉得我是不是不选，哎，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然后就不至于让我很纠结很挣扎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是其中一个点啊，这是前面的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去分析所谓的我选哪个更好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这样想的，一旦你对某一件事情究竟是 A 还是 B 要去做决定的时候，那个犹疑呢，并不是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选，只是你对于你选择的这个结果你有一个惧怕，就是你不敢去面对和承受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带来的后果，尤其是恶果，你不知道你自己能不能承受得住，也就是里边还是一个逃避的心理，觉得啊，我不应该去面对这样的事情。那最终你做了决定之后，或者说当你真的下的决心你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释然了，就所谓的我无所谓了，不管这个结局是如何都无所谓了。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在我看来呢，之所以有选择困难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内在的逃避。因为还是回到那个玩游戏那个例子，你看假如说我对每一个游戏角色我都了如指掌的话，那我其实很容易去判断我应该玩什么。又或者说众多的游戏角色我只有一个玩得好，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现在国内不是很多人都玩什么王者荣耀这一类的游戏，它对战类的游戏嘛，但其实每一个角色他的技能不同，他的这种就是等于是你玩的时候的策略都会不一样，甚至他们玩的更细的，你应该走上路还是走中路还是怎么样，他的策略是不同的。如果这个角色是我专精的，我根本想都不用想，每次点开这个游戏我就是玩它。
是的，
对吧？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我们价值观还有你的品格都是在不断的成长和完善的过程，而这个完善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受到一些谎言的影响。比如说有人告诉你哎呀什么选不选呢，就是现在流行的成年人就是不做选择，
对
吧？对，就是我们什么都要
选择。
对，所以其实当你这么被这些的言论所影响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就应该是一个什么都要的成年人。但是你忽略了一个点，就是你的意识可能没有到那个成年人的程度，或者你的技术、你的能力、你对事物的认知没有到那个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只是你知道了我可以这样做而已，所以你才困难嘛。
是，所以我觉得呢，哥你刚才呢说的一个很好的点，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会纠结，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选择，不知道我做这个决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都是害怕，害怕自己选错，或者是害怕我错过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所以刚才回到那个打游戏的例子，因为我也有玩那些游戏嘛，我就是好像哥你刚才说的，因为第一我试过所有角色，我知道他们是什么能力，他们擅长是什么，所以呢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我去分配，所以我就是选这个角色，因为这个很符合我的那个风格。但是呢一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看着50多个60多个角色，我怎么选呢？所以就会纠结，就会完全纠结，因为完全不知道嘛。
是，
然后就看到啊，那个人玩那个角色为什么会这么酷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吗？对，但是呢，当我真的掌握了所有东西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这个犹豫了。但是呢，回到姐你刚才说的东西，我们在现实世界，我们就不可能100%掌握我们所有的东西嘛。
没错，没错，
都试过。
而且
没可能所有东西都试过，永远都有其他的可能性。
特别是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啊，特别是诺哥可能有共鸣，比方说开车啊，我们开车，然后如果我有一天我学会开车，我身边的我爸妈，小潘可能都会跟说，哎，你小心一点啊，这个要注意路上的安全啊。广东话有一句叫做要眼观察，就是你左中右前后你全部都要看一轮，然后就小心驾驶。
是，
但是呢你算漏了一点，就是我小心有什么用处呢？因为有可能别人不小心，对不对？
对，是的。
然后你知道前段时间呢，我就也是搭这个公交车来电台，突然之间就开始塞车了。然后塞车其实很平常嘛，因为你坐一个多小时，路况有一些的特殊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就去按那个 APP 就看，想说哎，什么情况导致塞车，就是大概路面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就发现就是路政署，就是一个公营的机构啦，就政府机构就告诉我们说，发现路上有动物出没，所以呢就塞车啦。现在
有一只野猪跑出来了。
不是野猪，是牛。
OK。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路上突然间有一只牛跑出来了。那个司机因为后面就有一些的录像呢就陆续的公开，有一些民众把那个路况录起来就公开，就发现那个小车的司机他没有注意到有一只牛突然从高速公路那里呢就是走出来，他就没来得及刹车。他车速应该也挺快的，但是他就没来得及刹车的时候呢，他就撞了那头牛了，把它撞倒在地上。但是呢你又仔细的看哦，这是其中的一个司机，因为他撞到那头牛。但是你也会看到，就是在那个司机之前呢，其实那头牛已经走出来了，但是呢比他前的那辆车的司机就很快就是闪躲过去旁边，然后就没有撞到那个牛。就是你会从这个事例你会知道，哦，首先第一个路面上的情况，即便你自己很小心，但是还是会有意外的事情发生，会有其他的选项状况可能会跑出来，所以导致呢我们就会乱了方向。就是哎，我突然之间我可能是只选 A， 但是为什么 B 又跑出来了呢？哎，走了一段路为什么 C 又跑出来呢？你的人生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哎呀好混乱啊。
是的，意外的出现了，意料之外啊。
是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呢，就我们的内心都是期待去过完美的生活，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但是呢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你选了也未必去做。
或者做了但是不一定到最后。
对，就是举个例子啊，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摩西他在年老的时候呢就给百姓们有一些嘱托嘛，我们在申命记里面看到他有很多很中肯的表达，那其中一个我相信我们也都很熟悉的，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我相信呢，每一个读到这里的基督徒，我们都在心里阿们说，我要拣选生命。但是呢，我只是说，我只是想我要拣选生命，但是你的脚往哪儿走了呢？ 对吧、嗯、就是你可能行在相反的那个方向里，
是，
所以为什么我前面就讲到跟你的认知有关系、
嗯、
当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拣选生命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主耶稣说凡为自己得着生命必要失丧生命，
丧失生命
是的、嗯、是的，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就是这里边又出现了私欲跟真理之间的冲突了。
嗯，
对，所以明明可能我想选 B， 但是可能里头有一个声音说选 C 啊， C 比较好， C 比较舒服是不是也是有这种的可能的嘛？
会啊，
很多时候就很真实的呈现在了我们的生命的当中。
是的，没错。所以包括如果我们再延伸，比如说基督徒的日常的生活，那我们可能每天都在面对选择，就是哎，我要不要祷告啊，对吧、
嗯、
我要不要读经啊，这个主日我要不要去呀、啊、你知道，就包括我们团契要不要去参加呀。有时候当你去思考这些的时候，理论上来讲，我们用一个非常标准的这个表达，我们就会说，哎，当你这么犹豫的时候你就应该去，对吧？当你犹豫要不要祷告的时候你就应该祷告。但是就像保罗说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
由
不
得我。
对对对对
啊，通常是有犹豫的话呢我可能就真的停留在了犹豫的当中了所以是不是呢，当诺哥您提出这个的时候，因为我刚刚又补充了，如果我真的对这件事情有犹豫的话呢、嗯、那么就停留在了犹豫的当中，那么拖延症这一号的小坏家伙他又跑出来了。你知道很多这种的我们说是现代人才有的小毛病呢才会跑出来的。
哦，
嗯，
然后
你不觉得他们是一组的吗？
你在拖延的时候犹豫的久了、嗯、然后第三个都跑出来，金鱼脑就出来了。哦，忘掉噜。
对啊，因为忘记了你原来正在做选择的当中了。
对，所以上一秒有人提醒你想好了没有你才醒过来。哦，对，
是是。但我也想起来呢、嗯、就是有一句圣经里头经文说或向左或向右嘛，但只要我们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的话呢，他也必与我们同在。不管你是向左还是向右、嗯、我们呢都在上帝的手中。但是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嗯、就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里面呢、啊、我们要在神的手中，时时刻刻都要去寻求他，多在他的里面，那么就不管说我们选择哪一个他都与我们同在。因为通常呢你选 你有可能选 A 的话呢路会比较艰难一点，
是，
嗯，说不准可能会比较艰难、嗯、B 的话呢可能会比较轻松，但
嗯，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讨论的，那么如果我们都不知道路途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都没办法知道。我常常都说那个是一个奥秘啊、
嗯、
就是我们都没办法完全的、嗯、测透我们自己的人生的走向是如何，我们下一秒面对的那个选择到底是什么。不要说那些选项是什么，下一秒钟我们可能会面对的选择我都不知道的时候，那么我也只有是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嗯、然后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会提醒我们。
嗯，
因为我也相信当我们每一天都亲近主耶稣的时候，那么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嗯，不管是艰难或者是容易，都有耶稣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同行。
嗯，是的，
没错。
姐你这样说呢、嗯、我就想起呢我在成长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前辈，他这样的教导我的。他说呢我们人呢很多时候会纠结一些东西，大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大学读哪一科啊，出来工作做哪一份工作啊，选哪一个行业啊，小至今天我是选择吃饭还是吃面，这些都在选择、嗯、人有时候会纠结，就是因为怕自己选错、
嗯、
或者刚才经常去表达怕、自己选错，或者是选有一个更好的选择自己错过了。但是那个前辈就告诉我们，就说上帝不会因为我今天吃了饭不吃面就会不爱我们不会因为我去读商科不去 读那个理科化学，神就会讨厌我们，不会的。无论我们选什么，神对我们的爱都是100分。哪怕我们在人的角度会觉得，哎呀，我的能力其实比较适合这样啊，哎呀，今天其实吃披萨会比较好啊。我们都是人的角度去想事情，人的角度去害怕，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选什么都一样。大的决定，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些，我选哪一个行业，做什么工作都好，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模一样的。当然了，这好像姐你说，我们知道神一直引导我们，我们一直祷告，我们一直邀请神帮助我们的选择，我们就可以去走一个我们人的角度会说比较距离神近一点的一条路，也就相信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神帮助我们去选的，这个是当然的。但是我们在人我们自己的角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路走完了一段往后看才知道是不是神在带领，答案当然是了。但是我们在选择的当中我们会害怕嘛，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勇敢走出去呢？就是相信无论是什么选择也好，上帝也都会爱我们的，上帝也都会帮助我们的。所以该做选择的时候就做选择，该想该考虑的时候好好的考虑。
不过我再补充一点，就说你说在每个选择点是怎么样的，那我会觉得我们也要去操练一个事情，就是不管你今天是面对一个小的还是大的选择，你都必须要祷告神，你都必须要在心里头跟神去连接。因为我就发现也是最近啊，我们家小潘就可能就是我们家庭真的面对一个很小的事情的选择而已，然后呢他突然好像就惊醒，哎，对啊，小事我们也应该要祷告啊。就是你知道不管你信主年月长短都好，就是偶尔你还是会被一些的也许生活中的小事会有一些的提醒嘛。然后就是对啊，我们不要大事才去祷告神，
找主。
你小事情其实都要在，你不一定说每一次都要讲出来嘛，你可以在心里头呢
默默的祷告，
没错，你就可以呢告诉神啊，这件小事情求你与我同在啊，你给我平安，让我去做一个符合你心意的也是讨你喜悦的一个选择，就是这样的来祷告。
没错没错。一定程度上，当我们去从真理的角度来看待我们人生的时候，就像是刚刚熊乐分享的，无论我们走上哪一条人生之路，上帝真正关心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
对，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或者是接受，即便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难处，而这个难处本身按照圣经的教导，无非是我们所能够承受得住。当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呢，神也会赐给我们有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其实再一次的就是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前面刚刚这个新田讲到关于我们对于自己人生期待的时候，我也在想啊，我们在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或者说我们怎么样规划自己的人生呢？我相信很多对自己的未来有期待有想法的朋友呢，或者是弟兄姐妹呢，都会有非常清晰的脉络，比如说我要读什么专业，将来我要从事什么工作，或者起码我的收入应该是什么水平，我在哪个城市生活，甚至会涉及到比如说我的服饰应该是怎样的，我如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们应该是怎样的，就是这些规划我不是说不好，就还是那个点，就是我们在神的心意里边都是美好的。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我就从保罗的身上看到一个更宝贵的东西。保罗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就是他后面所说的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还有一个译法，就是说所要我得着的。他关心的是神要我得着的东西，而不是我想要得着的或者我期待能够达成的，而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
是
好吧，那今天我们讨论了这么多， 可能也对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挑战，听什么呢，对吧？这也是一个选择，
哦，也是个选择，
哦，是啊是啊。
那个故事的接龙你要不要接下去也是一个选择
啊。那到底要不要听了开始的五分钟就发现哎怎么今天不对劲儿，哎，要不要选择把这个节目关掉呢，嗯，哎，
也是
一个
选
择。
对，
是的是的。
要不要把我们每一期的节目都重新听一遍呢，嗯，也是一个选择。
哎呀，今天还要给大家布置作业吗？
哦，要吧，也要布置一下吧，嗯，
要布置选择题是吗？
是啊，哎，没好，也可以是个选择题哦。你选择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有没有遇到过选择困难的问题呢？
嗯，
或者是也可以选择分享一下，通常呢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嗯，选择分享啊，
只要加上一个选择分享的话呢，就成为了一个选择题了。
它本身已经是一个选择。
没错，
是的，没错没错。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期待大家能够关于我们这个所谈论的话题能够有更多的分享和交流。最后我们再来喊起我们的口号，青春有你凉拌，
生命不再孤单。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再会。
我选择再会。